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时间来到了1:04了，再度回到了 U 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当然呢，我们的时间跟我们的这个生活法律有相关。今天呢是礼拜三，回到了台湾高检署。那么台湾高检署今天陪伴大家是林鸿松检察官，要来聊到的就是窃案，除了报案之外，可以提出告诉吗？好，这个问题问得好哦，因为呢有很多的这个实际案例里面真的都是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哦。那么当然我们的物品遭窃哦，不管是任何的方法或者任何的地方，任何发生的这个事物，你一定会到警察局派出所去报案。好，那报了案呢，如果警方有查获到嫌疑犯，常常就会问我们的被害人说啊，你要不要提告啊。好，很多人呢就可能就有疑问说啊，这个都报案了，你怎么不帮我提告勒？好好的，当然还有另外就是提告呢就又要上法院了，会不会太麻烦啊？好，那不提告呢就是不用上法院了吗？好，告了呢，如果说这个嫌犯又不起诉或判无罪，会不会变诬告啊，很麻烦，到底告还是不告？好，今天呢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就好好来聊一下齁，到底要告还是不告。好，不是告啊，是很多人就说哦，这个问题会牵扯很多呢。好，没关系，很多我们还是会跟大家聊到。好，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哦，今天的悠悠诊疗室呢，大家有发现在我的粉专上面哦，基本上每天我都会请大家帮帮忙分享一下，就是你的每一票哦都可以帮助这位单亲妈妈，那么主要就是要给孩子一个共同完整的梦想，一个有温度的回忆。好，那可以在这个妈妈宝宝的这个网址哦，在我们的 Your Lab Show 或者蔡伟瑶的粉专呢，我们会有一个网址，你要点下去找一下血拼女皇。她基本上参赛的就是美食生活，就跟生活有相关的。那么当然她自己本身是因为毒品哦出监之后，本来就是工作不易，但是呢为了孩子呢还是会很努力的哦，把这份工作做得很好，同时也要怎么样来去让她跟孩子更 更亲近，所以呢就想了这个方法。我们常常在讲说不要让孩子觉得好像背负罪恶感哦，就妈妈已经够辛苦了、哦、还要去找一些这个所谓的互动啦，或者是说妈妈在很忙的时候啊还要兼顾照顾我，其实孩子有时候都会很早熟哦。还有另外呢，我们要跟他聊到就是说不适当的责罚哦，或者是给孩子呢一些这个不正确的观念，其实在孩子心理上都会造成一种叫做罪恶感。孩子呢会背负很沉重的罪恶感，走在他自己的在未来的成长人生道路上，那他怎么可能会创造出更好的美好或者是美妙的人生。好，我们常讲说我们这个走过的这一段人生如果是完整，基本上呢这个生活上面呢都大同小异，因为我们每个人也是这样子走过来的啊。好，只是说路是颠簸的呢还是平顺的呢，好，因人而异。所以我们要纠正孩子在错误之前啊，我们要先想想，就是说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讲那个窃盗好了，有时候呢你会发现哦，孩子呢在小时候可能你放在桌上的零钱他就给他拿走了去用了，他也没有告诉你。可是你这样子一个举动，你会想说哎还好啦，那只是桌上的十块二十块三十块。可是你知道吗，你没有喝止他的同时呢，第一个他认为这是应该的，所以就变成是叫什么四个字，顺手牵羊。没错，好，当然呢在这样的一个路上，我们常常讲从小哦这个一点点开始，所以当你放在桌上的钱不见了，其实你就应该要问你的孩子说，诶，你是不是有拿去买早餐呢、啊、还是什么的哦，千万不要让他认为说反正放在桌上的就是你的钱，就是我的钱哦，我的钱还是我的钱，好，不是这样子哦。好，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你一定要把事实说出来，就是说诶，如果你要用钱或者你要买早餐，妈妈忘了帮你放这个早餐钱在桌上，你看到有零钱，你要先跟妈妈讲一下，或者是写个单子给妈妈，好，或者给爸爸都 OK。 好，不然的话呢，在人格上面他会有一个没有及时矫正，他会认为叫做理所当然。好，那当然有时候我们在批评别人的时候，有时候孩子会在旁边，有时候我们要比较属于中性的语言，不要太激进派。好，有时候呢在骂小孩的时候也要用中性的语言。什么叫中性的语言呢，就是不要这个心情起伏落差太大齁。就是有时候呢这个苛责孩子的时候就变暴怒啊就有时候口不择言啊等等。其实你会发现人的一生中在于选择前进或者是不变，或者是坚持或者是放弃。我们在矫正的部分呢就常会讲原谅或者是计较啊你会发现的就很像我们在做事情一样，负责还是简单啊，所以他有不同的选择。那当然选择中呢就有不同的结果，这个结果是你选的，所以正确的解释跟选择就是不管无限的过去，以现在来讲它就是一个归宿的结局。好，无限的将来，以现在来讲就是你开始启发的一个奋起的激进点，就是第一步啊。好，这个很重要哦，这个提供给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好的，悠悠生活法律庭看听，我们来看到的就第13届的全国法规资料库法规知识王网络闯关竞赛来咯。今年呢哇，这个从97年到108年哦，已经是第12届，这12年来我们的竞赛精神哦，实在是大家可以这个掌声鼓励一下哦，这个是越挫越勇，然后呢越来越精进哦。那么希望呢透过这个网络闯关的竞赛呢，整个流程的一个设计跟进行跟规划哦，第一个主要就是我们针对的是国中高中只涵盖五专的这个专科学校一二三年级。那其实简单讲，学生对于这个全国法规资料库哦入口的网站呢，你先去了解跟应用，那熟悉一下我们生活上有一些法规跟规范，去建立一下你了解这个守法的概念。那么呢我们整个一个活动网络的初赛呢是从8月20号礼拜五到10月25号，那我们的决赛我们暂定是在11月20号，好，暂定哦。好，你只要呢是我们中华民国国籍这个在学的国中高中职涵盖五专一二三年级的同学分国中生组高中职 高中职学生组两组哦，那各组呢都采网络初赛跟现场决赛。那竞赛的方式呢，就是将相关的法治教育基本的概念，我们常听到的法律实事问题。那么我们请大家先到我们的网站啊，完成线上报名，然后你第一个不会去影响这个参赛者的资格跟这个获奖的权利。那只要呢按照我们的这个步骤去输入，那我们选择这个斗法竞技场里面的一个闯关题库，有25题，有初级、中级、高级，你就是依序回答。那么法规的资料库呢有一个检索网址，可以来帮助你答题，你看够好了吧。那么每一个参赛者有两次初赛的闯关机会，好，那最优者呢作为初赛排名。所以呢要进行这个闯关竞赛前，你可以先到我们的网站进行测试闯关，你先测试一下自己的程度哦，不是叫你乱答呢，我们有题库可以让你做参考，有一些条文，好，在我们的法规资料库的网站你可以先去查。然后你如果参赛的话，不是你得奖而已哦，你只要有参赛还可以抽奖，是不分组别，你只要符合我们的参赛资格，完成两场的网络初赛就可以下载，我们可以抽譬如说任天堂啦、Switch 家庭用的主机哦，还有 Canon 的这个 QS的10的相片猎鹰机哦，还包含了Switch 的 Live 掌上型的游戏机耶，你看还有包含了这个点数卡等等哦，我们这个奖项都跟我们的青少年都是超爱的哦，跟爸爸妈妈要不到，我们就自己来动动脑，动这是正确的。这个第一个呢，在法规上面你可以更多的了解，好，可以在这个生活中了解，不一定你在这里面培养一些你对于一些法规的知识啊，甚至你觉得这个将来你对于这个法律是有相关的，你觉得你很有兴趣等等哦。好，那当然呢，今天呢我们要来看看在法务部所属的单位呢，那么在这个今天呢有看到了新闻哦，今天是零确诊零死亡哦，大家都好像很开心哈，对，但是我们要持续下去才是真的。好，在这整个的一个这个松绑但不松懈的一个原则之下，我们还是配合相关的管制哦，来彻底的来做防疫。那对于呢，最近有人想要趁着全民忙防疫哦，就走私一些动物啦，还有就是猪瘟呐，大家都知道最近的议题的肉品啦，好，对我们的健康啦、动物啊都有那些安危的一个这个顾虑。那么当然这个行径非常恶劣之外，还涉及到的就是刑事案件哈，所以提醒大家。好，那个疫情是大家全岛一心呐，共体时间之下也漂亮的守住。那么当然呢，我们不会因此而松懈，呼吁大家千万不要以身试法哦，要坚持做好防疫之外，才可以确保我们家人的安全、社区的安全跟你我的安全。好了，行政院通过了修正行政程序法，落实了政府资讯公开，扩大了公众参与，以及这个部分可以让大家可以更清楚哦。那因应网络科技的发展，国人生活形态的改变，所以这次修正的是行政程序法统一现行公告方式。那么明定公告在政府公报，包含了机关网站两种，增订了视讯听证公听会程序规范，包含了修正的送达相关规定，让民众可以向行政机关指定特定的地址、邮政信箱作为文书送达处所，这样了解吗？这是法律事务司哦，相信上一次在司长的直播也有来跟大家分享。那行政程序法里面呢，施行以来其实相较之下的一个制定制度时空背景不一样，所以呢会因应这样子而去做一个改变。那么人们的生活形态本来就一直在变哦，所以行政法的一个这个传统理念跟任务呢一定有相当的冲击，所以我们会一再一再的慢慢的修正这个方向，在备完行政程序呢，以利我们各个机关呢可以更便民，好，让这些我们的这些民众可以更多的参与。好，马上回来呢，我们就要赶快回到了台湾高检署时间咯。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那我们要开放全省各地好朋友时间02372920。那么回到了台湾高检署林宏松检察官，要来聊到这个窃案除暴了，除了为了报案之外，还有可以提出告诉。不过我们刚才有聊到了啊，就是说大家在这个失窃物里面呢、啊，基本上就会看到这个失窃物的价值到底有没有值得要去报案等等。对，哎，听到了我们林宏松检察官时间了。好，我们赶快来先让这个宏松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Hello，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哇，刚刚为什么突然一讲啊？这个就民众马上有感应，就说
他有共鸣了。
对，就说，哎，我那个有时候只是掉个毛衣啊、雨伞啊，我要去报案很麻烦呢。好，今天为什么会聊到这个话题？我们来请教一下检察官了。
是，因为我们在实务上也常常就是有民众去报案之后呢，那警方就会问他说，那你要不要提出告诉呢？那很多民众会有一个疑问，就是认为说我告了就是不是就要上法院，那我不告就不用去法院吗？哦，那到底告和不告会不会有什么差别呢？那会不会说我告了之后，那将来这个窃嫌可能判无罪或者是不起诉，那我会不会有被反告诬告的风险呢？哦，大概很多民众都有这种疑问，所以就会想说，那我还是就报案，我就不要告了，这样子会不会就没事？还是说甚至就也不去报案了？
嗯，
所以就常常遇到，实务上常常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嗯，是，所以哦，让大家可以了解说到底告还是不告，而且有时候告的时候，我们看那个实际案例，到最后还好像又变诬告，哎，就是他怀疑好像是邻居偷的啊，就真的不是，对不对？
这种事情，对。
嗯，所以今天呢，我们检察官就来帮忙大家看看哦。其实一般来讲，这个窃盗罪有分很多类型，对不对？
对，我们就先来提，就是大概我们就先来解决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到底告还是不告呢？哦，那到底差别在哪里？哦，这个法律上是规定说被害人都提出告诉，那这个被害人并没有分说他这个罪到底是告诉哪人或者是非告诉哪人，所以这个只要是犯罪的被害人他都可以提出告诉。那告和不告的差别在哪里呢？不是在于说你告了就一定会去法院，不告就不会上法院，哦，没有这种区分。因为如果说这个案件，那你当初去报案的，那也笔录做得很详细，那后来真正抓到这个嫌犯，那也都承认，哦，他也没有什么争执，哦，对于你之前讲过的话也没有什么意见，哦，那将来他也都认罪了，那也许就不用再，甚至连检察官都可以不用再传这个被害人来，那法院也不会再传被害人。哦，那但是呢，如果说，哎，虽然你没有告，但是他对于你之前报案的内容比如有争执，那检察官觉得需要再问，哦，检察官有可能去传这个窃案的被害人，问清楚说当时失窃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哦，那有可能这个案子起诉到法院了，那这个被告还是一直在争执。哦，那法律为了保障被告的一个权利，哦，可以给他一个交互诘问的权利，所以法院还是有可能传你去法庭上做交互诘问，即便你没有提出告诉。所以告与不告跟上不上法院其实是没有关联的，是看说这个被告会不会去争执你当时报案的一个内容。
嗯，哦，
那另外一个差别就在于说，你因为是被害人，所以可以提出告诉。那当然，因为也许告了之后，这个人一开始可能他有嫌疑嘛，可是最后经过检察官的一个侦查，最后认为说，哦，不是这个人，哦，他不是小偷。那这个如果说当时被害人有提告的话，哦，就可以针对检察官这个不起诉处分，法律上赋予他一个在意的权限，哦，意思就是可以针对检察官的这个不起诉，可以申请不服，就是说，哎，检察官你这样没有查清楚哦，我认为这样子不对哦，应该哦还要再查清楚，就可以针对检察官这个不起诉处分申请再议。
嗯，
那申请再议的结果就会到我现在上班的这个地方，高等检察署，由我们高等检察署的检察官再来审查，说，哎，这个案件到底有没有查清楚？
哦，
这个就是有没有提告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分。你如果当时没有提告，你就不是所谓的告诉权人。
嗯，
哦，那如果没有不是有告诉权人，就不能针对检察官的不起诉处分就那个申请再议，哦，那个案子可能就确定了，哦，你就不能说啊没有查清楚不行啊再查，哦，就没有这个权利。所以告的区别
就在这里，
比较重要的在这里。对，
是方先想要请教一下检察官哦，他说他之前车子被人家敲破门窗，然后
对
他说他这个部分已经有备案也有报案了，可是到现在都还没有抓到凶手。那这个部分呢，他后续的话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这个追踪？另外一个，他说像这个玻璃破啦，这个是谁要赔啊？好，等等，他想要请教一下这个流程。
哦，那这个听众跟我过去的经验是一样的，
哦、
对，我自己
检察官
当过被害人，对对对，哦、我车子停在路边，结果隔天早上去开车的时候，发现我的玻璃被砸破了，哇、那当时还确实有点惊慌，哎，怎么会这样子？结果发现我的那个音响被偷走了，
他说到现在无解，他帮你写
了。那其实他的遭遇是跟我一样的，因为这个。不一定每一个案子都刚好附近都有监视器可以拍到相关的嫌疑人。那就算是采指纹，那有时候现在很多这个小偷他也很聪明，戴手套了干嘛，他就不会留下什么迹证。哦，所以可能报案之后，这个案子可能最后还是没有查到嫌疑人，这个是实务上是也是蛮常见的啦。那另外一个，如果说假设这个案子是有监视器拍到一个特定嫌疑人，然后后来确实也抓到了，那这个。车窗被打破的部分哦，其实这个是除了窃盗罪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叫毁损罪。那刚刚我们有提到说，到底告或不告呢？那在针对这个毁损的部分就很重要啦，因为窃盗罪它本身是非告诉乃论，所以你只要报案那后来抓到这个人，那警方就会去侦办他。那如果是毁损车窗被打破的部分，你如果当时没有说，我要告毁损的话。因为这个毁损罪部分它是告诉乃论，如果当时被害人就没有提告的话，这一部分就不会去追究他的责任的，这个会可能影响到后续他所赔的一个权利，所以大家可以去看看说，那我除了东西被偷之外还有没有什么被破坏的，像这个车窗被破坏了，这个就是毁损罪就要另外提告才会去追溯。那另外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住宅的窃案里面，
侵入住宅，对不对？
对对对，
又衍生很多。
对，是是。那我想这个听众朋友可能有时候看电视或干嘛也看，或是说这个社区里面也许有人有发生过，就是某个可疑的人进入到我们的社区，他可能只是在地下室楼梯间或者是顶楼，他根本还没有做什么动作。可是我们
他觉得怀疑他，
对，我们怀疑说这可能是小偷啊，甚至是有时候是晚上有那种蜘蛛大盗啊，对不对？从别洞然后攀过来，然后要准备去偷东西，我们一般人看到可能都会怀疑说他可能是小偷，那大概就会报警要去抓他嘛，对不对？那这个大家可能觉得说这个就是小偷啊，这个就赶快警察来抓走啊，这个怎么后来怎么他被放掉了？那大家就会有一些疑问。那这个疑问我想发生在于说，他其实还没开始着手去偷东西，
他只是有这个倾向。
对，他只是可能有那个想法，但是法律上他必须要着手才会有这个窃盗或者窃盗未遂的问题。他只是在这个住宅的附近或是这个闲晃啊，那这样子怎么会呢？但是法律就没有办法这个法办他吗？也不是，因为我们这个法律上的住宅的概念是包括地下室、楼梯间、阳台所以你搞不好有一个陌生人突然跑到你家阳台，就被你发现了他也不敢进来，然后就跑走了。这个人被抓到了，你如果有提出侵入住宅的告诉的话，虽然不能用窃盗，因为他还没开始要
偷东西，他有意图啊。
对对对，但是虽然不能用窃盗罪办他，但是可以用侵入住宅罪来办他。但侵入住宅又是告诉乃论，
对，
所以才会针对这个提说，到底告或不告？所以如果说侵入住宅罪，他是告诉乃论，被害人如果没有提出告诉的话，这个所谓的蜘蛛大盗，他还没打算偷通，他打算偷东西，但是还没着手。但是你如果没有告他侵入住宅的话，他也许就没有任何的犯罪可以去，就罪名可以去追溯他。这个主要的区别在这里。
是黄小姐想要请教一下哈，像之前您有讲到不起诉或缓起诉啊，那呢对这件事情呢，如果觉得不服的话，是不是可以申请再议？是跟这个院方还是检方申请再议？另外一个，这个是等一下我看一下这个是苏小姐问到说，她的大伯到家里，结果她婆婆的金子不见了，那么她想要告 就好像是他偷的，要怎么样来去这个抓证据，还是说他可以直接先提告？我觉得提告好像不大可能欸，这个还是
我们对。我们先针对第一个问题
哦，黄小姐的
这个检察官他是不起诉
缓起诉，对
对，那所以这个都是地检署检察官的一个职权嘛，
所以不是院方。
如果说对，如果说他当时有他是被害人，他是直接被害人有提出告诉的话，他就可以针对检察官的这个决定来做一个申请再议的动作。如果说他当时有提告，所以这个就是告和不告很重要的一个差别，在于说他有没有取得后续的一个再议的权利。
是，
这个是第一个问题。
嗯，苏小
姐，那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涉及到亲属间的一个窃盗。跟他这样讲的话，应该是
婆婆的金子不见了。
对对对，所以那个是亲戚之间嘛。
对，
那今天发生这种事情，我想。我们一般人大概也很难说去什么搜，
你只能怀疑啦。
对对对，
對啊、
那也许有怀疑的话，那当然有相当的依据的话，还是可以提出告诉。那只是提出告诉之后，警方当然还是要去调监视器，然后看看有没有什么迹证，说这个人确实有来这个犯罪现场。那你有东西不见，那有没有什么证明？通常我们也要先提出说，我东西，我确实有这个东西，对，然后什么时候不见？那如果说家里附近有监视器的话，大概都可以先请调这个监视器。那记住，因为这个亲属间窃盗，就反而是告诉乃论了，因为这个是法律特别的规定，所以既然是告诉乃论，就要有这个告诉期间六个月的一个问题。
是。不过因为这个时间关系，今天很热烈呢。哎呀，这个我们要出国比赛了，哇！也要非常谢谢这个林鸿松检察官哦，陪伴大家哦，很有耐心的去解决。所以我们要下次空中见喽。
是，好，谢谢。谢谢，
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